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19届七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10号已经是会议第三日，如果按往届惯例，会议会在11号结束。
新华社在9号中午发布了一条简单的报道，通报在七中全会第一日大会做了哪些事，包括习近平做了工作报告，并就中共20大报告讨论稿作了说明，以及王沪宁就中共党章修订做了说明。这一则报道非常奇怪。旅美华裔学者郑旭光对大纪元说，这个报道非常奇怪，应该是非常抢镜。第一是空前简短，100多字，既没有背景介绍，亦没有全会的准备情况。第二是破例将整个开会的一些情况向国内外公布，而且是上午召开，中午就报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郑旭光一直认为习近平不是确定连任，这个要看主席团常委会，这个常委会名单会在七中全会确认，但是不会立刻对外公布。常委会组成除了现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之外，一般会包括已经退休的前常委。郑旭光说，除非习近平搞军事政变，军队支持他，否则的话，他能不能够连任，主席团常委会起关键作用。郑旭光亦说，今次开会比较大的一个特点是军方没有那么积极地表态支持习近平。所以郑旭光总结习近平目前的局势是，想要打破连任惯例，习需要做出巨大的妥协和努力来争取这些老常委支持他，除非不邀请这些人作为20大主席团的常委会代表。但这个就要看习近平做不做得到这一点了。七中全会还有一个隐蔽的议程，是决定20大究竟是如期召开抑或是推迟。党章修订是七中全会另一个重点，习近平会借此巩固自己在中共的地位。时事评论人黄克评价说，这个是冒虚名而处实祸，很蠢的做法，因为中共坏事做绝，随时可能冧当，习近平那不是将自己送上去咩祸咩？而习近平追求独裁地位的过程亦可能吞噬中共。自由亚洲电台10号发表署名公声的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文章开头就提到，9月30号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看落心事重重，少先队开始唱队歌的时候，感觉真是气氛压抑，歌声吓人，好像在为边个举行葬礼，隐隐透住不祥之兆。这个或者并不是习近平的不祥之兆，而极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不祥之兆。文章说，看下苏联和中共，共产党和独裁者是血肉相连，又彼此相克制，独裁者会反过来吞噬共产党，令到共产党血流成河。例如斯泰林的肃反吞噬了苏联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大约70%的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枪决，还有毛泽东的文革，两个国家副元首被消灭，3个元帅死于非命，死于毛泽东手里边的中共高官要比死于国共内战的多得多。习近平建立习家王朝的过程亦吞噬了不少中共高官，不过这些只不过是开胃菜，大餐还在后面。作者预告，习近平连任之后一定会争取终身执政，到那时真正的大清洗就要开始了。没什么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因为习上台以来整肃了这么多人，那些人能够爬上高位一定不会是泛泛之辈，如果计埋他们的亲朋好友、利益相关者和各种爪牙，人数不知道要乘上多少倍。这一种威胁令到习近平没有任何安全感，他无路可退，即使想退亦都迟了，现在只能够不顾一切，一条路走到黑。作者说，对中共元老权贵来说，习近平连不连任，无论哪一种结局，他们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如果连任，习近平新时代降临， 这个会断了他们的生路。如果不连任就复杂一点，最坏的结果是今后如果发生颜色革命，这个会断了中共元老的财路。至于共产党在同独裁者的内斗过程中，极有可能分裂灭亡。作者最后写到，大家都在等待二十大的结果，再过两个礼拜最后一只鞋就要落地了，请绑好安全带。
中共二十大之前，网络审查极为严格，谈论气候变化有风险，就连微博表情符号红头和笑脸都被禁止使用。
据中国数字时代记载，微博账号 @谦卑侯爷发了一条评论天气的动态，内容是开始变天了，暴风雨即将来临，或者是担心这个会引发政治联想。这条微博遭到官方限评，目前已经被删除。另一位网民上传了一张动图，内容是一个人在沙滩上涨潮的时候奋力排水，图片配文是望不到尽头的愚蠢，而此讽刺清零。这条微博被转发19000次，获得50000条点赞，但最近被微博隐藏了评论。亦有网民发现红头的符号最近不可以用了，怀疑是因为习近平有个外号叫小红为你。一名微博网友在谈论自己身材的时候讲到胸围，按网络习惯想用谐音红围来代替胸围，其中的红就用了红头表情符号，结果意外发现微博遭审查，目前这条微博已经消失。更不可思议的是，干脆连表示呵呵的笑脸表情符号都不可以用。一位微博用户截图转发自己收到的微博警告，说他被投诉涉嫌违规，原因仅仅是发表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0月10日发表国庆演说之后，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分析说，蔡英文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给出5条清晰信息。
首先就是表达台湾坚定地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的强烈意愿，无论是在产业、经济亦或是防疫上，台湾会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向中共喊话，强调愿意在对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对话，并强调不是民进党不愿意对话，而是不能够接受对方预设的条件，在不对等的前提下展开对话。此班明夫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政府的这个立场是理解和支持的。第三，就是蔡英文展现保卫台湾主权和生活方式的决心。此班明夫议论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人必自助以后人助，如果台湾自我奋发、自我图强，就一定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帮助。而且蔡英文表达的决心不单止国际社会听到，北京也会听到。第四，是蔡英文提到台湾正积极筹备各类小型高机动性的精准打击武器来构建完整的不对称战力，清楚表明了台湾今后的防卫方向。最后一条是蔡英文将台湾与中共的对立定调在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之争。此版明夫说，这个在某种意义上破解了对岸的同文同种、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等统战攻势。此版明夫说，长年以来在中共宣传的误导底下，很多国家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共的内政问题，但蔡总统的讲话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
中国十一长假之后，北京、上海、广东、云南多地都出现本土确诊，中共为保二十大进一步升级管控。
根据中国卫健委10月10号公布的数据，9号全国新增本土确诊1939例，其中内蒙古和新疆分别以678例和446例居全国之首，北京出现16例，上海34例。11号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封锁，禁止进出。上海目前已经至少有81间学校宣布停课，长宁区关闭棋牌室、KTV 等娱乐场所。 迪士尼乐园暂停部分花车和游行表演。新唐人采访到在新疆伊犁打工的苏先生。苏先生说，一分钱都没有，老细亦不给钱我，担心死我了。现在一棵白菜要20多元，现在吃的、着的、饮的都成问题。还有滞留新疆的上海游客在微博爆料，说自己去新疆玩，落地被捉了起来。新疆方面居然还帮他办了工作签证，有几个工种，有烤羊肉、摘提子、采哈密瓜，自己选。二十大结束之后回上海，这名游客还说不是疫情问题，是上边的命令。网友评论说，新时代上海之称，强迫劳动实锤，只能够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新一轮上山下乡，重点是工作签证。想起了当年的黑砖窑案，今次真的成了服徭役了。不将你困在那里生仔，你就掩嘴笑了。另外，广东省韶关市还首次检出 BA.5.17。由于这种变种传染力和传染性极强，中共说这个比防疫带来新的严峻考验。在中共的严格防控措施底下，大陆民众只能够继续死撑。
10月10号晚8点几，台湾花莲县近海发生 5.3 级地震，第二日凌晨3点几，花东外海再发生 5.9 级浅层地震，深度仅约 17.9 公里。
据自由时报报道，宜兰、花莲的民众都收到国家级警报，好多民众更是说惊到都睡不着觉。中央气象局提醒两日内必须要留意规模 4.5 以上的余震。中央气象局地震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这两宗地震是独立序列，初判 5.9 级地震是单独序列地震的主震，不是前震，亦与台东池上918地震无关。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